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主日继续来分享《民数记》第31章啊，请正路弟兄读一下《民数记》31章。
好的，民数记第31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从以色列10000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舒尔、布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着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你们要在营外驻扎7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3日、第7日都要洁净自己，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金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第7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2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于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与羊群各样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67万5千只，牛72千只，驴61000匹，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嫁的，出去打仗之人的份， 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3375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75只，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72只，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1匹，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口。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从打仗前取来分给他们的，会众的那一半，有羊337500只，牛36000只，驴30500匹，人16000口。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50取1，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总少一人。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了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说完了，感谢主的话语。
OK， 好，谢谢正路弟兄。民数记第31章，今天讲到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大概只花1/3的时间，帮你们把31章一些重要的文义啊，重要的一些关键的点啊，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但是呢，应用部分是今天的重要的点啊，今天重点是要讲应用的部分啊。好，民数记第31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列祖那里去。意思就是摩西他要死了，归到列祖那里去，就是他要死了。那么在他死之前，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然后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来报仇。看到两个的差别了吗？前面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在临死之前攻击米甸人，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米甸人当然之前啊，由米甸女子引诱以色列人行淫，拜巴利皮尔，以至于以色列人在瘟疫当中被神击杀。所以神吩咐摩西这样做，因为摩西是什么？摩西是王，以色列人的王。摩西有这个责任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击杀伤害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仇敌。但是当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来吩咐这个命令的时候呢，摩西说的是什么呢？你们要拿起兵器啊，你们以色列12支派的人，你们要拿起兵器，拿起兵器做什么呢？要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来报仇，不是为自己报仇，而是为耶和华来报仇啊！把圣经这句话把它划下来啊，这是我待会应用部分都会讲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这场战争，这场与米甸人的战争发生的原因。好，然后我们看到12支派各派1000人，一共是12000人，在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费尼哈啊，费尼哈在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之前费尼哈挺身而出，拔枪啊，刺穿哥斯比的杜甫啊，现在呢，费尼哈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拿着圣所的器皿，吹着号角，向米甸人报仇。 好，战争的过程只有一节经文，就是第七节，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所以过程根本不重要，因为耶和华是与他们同在的，他们是领受耶和华的命令去行的，所以过程怎么打着，怎么打的，战术怎么样，战略怎么样，根本不重要。结果是杀了所有的男丁，杀了米甸的武王，当然也杀了巴兰啊。巴兰事情我们之前都讲过，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掳掠了米甸人的妇人、孩子、财物，然后用火烧了他们的城邑营寨，把他们带回来。但是在他们以为，所以你来看到，当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做的。他们肯定认为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为什么要把那些成年的男子都要杀掉，包括米甸的武王都要杀掉？因为第一，他们是米甸人的王；第二，这些成年的男子不能带回以色列人群当中去啊，因为什么？因为成年的男人是家庭的主，他是要承受产业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我们把财物啊、妇女啊、孩子啊这些都带过来了，都带回来了。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摩西却向回来的千夫长、百夫长们发怒是两件事情。第一，他们留了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因为这一切的妇女他们在巴利的计谋上有份，就是他们来引诱以色列人在巴利比尔的事上联合行营，所以要将一切已嫁的女子杀掉，留下没有出嫁的处女。没有出嫁的处女在这件事上无罪。那么一切的未成年的男孩也要杀掉，因为他们会长大。这个里面是他们有两个问题，就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两个问题。第一，在米甸所有未出嫁的女子当中，所有已经出嫁的女子当中，可能就有很多的人就是来引诱以色列人行淫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这他们只是杀尽了米甸的成年的男人，但是这些男孩也是要杀掉的，因为他们长大之后就会威胁以色列人的产业权。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是赐给以色列12支派的啊，这是非常清楚，是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的啊，不是赐给别人的。好，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二，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这场战争产生的原因。从第四节到第17节到第18节是这场战争的经过和结果。好。下面我们再看按照道理来说，如果你只是阐述一场战争，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但是你会发现，31章的重点，它的大部分的篇幅是讲后面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叫洁净与分配。洁净与分配，从19节开始叫做洁净，就是打仗回来的人，他们在营外要驻扎7日。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连他们的衣服啊，那些各样用过的东西都是需要洁净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杀了人，接触了什么死人。好，你们一定要明白啊，不是因着他们杀人污秽了，犯罪，这是耶和华吩咐他们去做的，而是他们什么呢？接触了死人污秽。那包括他们所掳掠的金银铜铁锡铅要金火啊，要金火，要过水，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洁净的条例当中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不能将污秽的物带回耶和华的会啊，把这句话记下来，不能将污秽的物带回耶和华的会，因为以耶和华是在会幕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这个营地，这个会是耶和华的会所，耶和华所住的地方啊。这个原则当然可以应用在现在新约教会当中。为什么教会当中需要有惩戒的条例？为什么要洁净啊？必须要制止罪，将这些罪指出来之后，并且要洁净，因为教会是耶和华的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好，所以洁净这一块呢，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之前前面立位自己都讲的多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分配啊，它比较重点是讲分配的。分配这里呢，在一些文字上呢，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读了之后呢，可能看不懂它里面是怎么来分的啊。所以先在字义上跟字义和文义上来做一个理解。掳掠回来所有的财物啊，这26节，掳掠回来所有的人口牲畜的总数要分成两半，平均分成两半，50%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50%归于全会众。啊，这个原则啊，下面的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节俭的原则、分配的原则，将来在约书亚记当中，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圣战当中都是一样的。啊，出去打仗的有战利品，那么在家里的也是有战利品的，因为他们是整个以色列全会众在共同征战的。好，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但是下面注意看啊，它下面那些规定的比较复杂，我稍微解释给大家听一下啊。出去打仗的人得的那个50%的战利品，需要500取一，啊，后面有详细的计算啊，500取一作为贡物奉给耶和华。那么这个作为贡物奉给耶和华是指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奉给耶和华呢？耶和华要用吗？啊，耶和华要吃这些牛，要吃这些羊吗？不是。奉给耶和华的意思是作为举祭归给祭司，29节，作为举祭归给祭司以利亚撒，归给祭司和他的后裔。这个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举祭是归给亚伦和他的后裔的，这是以色列人永远要遵守的条例。OK。这是500取一，那么在以色列全会众所得的那个一半当中呢，是50取一啊，是10倍的啊，不一样的啊，一个是500取一，一个是50取一，50取一明显取得的要得到的要多，而这些呢也是给耶和华作为贡物，但是这个是给谁呢？交给利未人，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啊，不一样的啊。所以出去打仗的呢，是500取一，是作为举祭归给祭司的。那么没有出去打仗的以色列会众所得的呢，是50取一，是归给利未人的。所以后面就做了一个详细的计算，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了，连牛羊人口也是要这样计算的。所以看到吗？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口。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祭司家里啊，是祭司家里的奴仆。人口也是要这样计算的，归给祭司或者是立位人啊。好，这个是一个分配的一个可能比较难理解的点。好，48节又有一个比较难理解的点，带领众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他们都进前来对摩西说：“这场战争打下来，我们计算了一下人，我们并不短少一人，就是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一人的损伤。”啊，就是耶和华带领他们是完全得胜的，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一点的损伤。但是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夺的金器啊，就是他们在掳掠财物当中所拿到的一些金器、脚链子、镯子、戒指、耳环等，都送来为耶和华作为贡物。这些有多少呢？在52节讲了，这些有多少呢？共有16750舍克勒。16750舍克勒是非常多的啊，差不多是190公斤，要190公斤。把这些东西呢，是归给，也是归给耶和华的，作为举祭，所以这些呢，也是交给祭司以利亚撒及其他们的后裔的。你们有没有看明白？这些金器是谁掳掠的？所以我就知道你们看东西根本不仔细，我刚才读的你们都看不清楚。这些金器是谁掳掠的金器？那些打仗的人。但是53节特意讲了，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谁把这些金器银器交出来？不是所有出去打仗的所有的兵丁，而是千夫长、百夫长、各军长。没看清楚吗？各军长，包括千夫长、百夫长，他们把所得的金器交出来给耶和华作为贡物，作为举祭，一共有190公斤。各兵丁他们拿到的财物仍然是归他们自己的，看清楚吗？ 所以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54节收了千夫长百夫，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看到吗？所以，那么为什么千夫长、百夫长他们要把金子交出来当成贡物呢？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把金子交出来当成贡物呢？而那些兵丁就不需要交了呢？你们去想象，如果人和人的战争啊，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啊，太平天国他们打进南京城，要烧杀掳掠，财物谁得的多？应该是谁得的多？是小兵得的多，那肯定是首领得的多，官长得的多，司令得的多，是吧？司令下来军长，军长下来师长，是吧？你看以色列人他是这样的，各军长要将他们所拿到的这些金子什么都要拿出来，拿出来呢是归给耶和华作为贡物的，拿出来作为贡物的目的是什么？看到这里的话吗？在第50节，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要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耶和华的军队在他出去打仗的时候，他的首领所得的应该是什么？归给耶和华的，所以他得多少就要奉献出来多少。下面的兵丁他们可能能拿到个人所得的一些财物。啊，这是第一。第二，首领在整个打仗的过程当中，这些首领虽然他们在去执行的是耶和华的命令，但是这些千夫长、百夫长首先悔改，这个为他们的生命赎罪，赎什么罪啊？赎他们没有知道的误犯的罪。你要注意这些细节，这些细节是非常不一样的。好，现在我把这些文意字义跟你们讲完。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我想跟你们讲一下。今天正道的题目叫战争与征战。今天正道的题目叫战争与征战。民数记31章的这样一场向米甸人的复仇，拉开了以色列人从现在开始。直到约书亚记，他们过约旦河进迦南，所有圣战的帷幕。而且这些原则直接要一贯一过一一直延续在约书亚记的后面的这些原则。所以今天呢，下面我开始讲应用了。现在9:45，我大概要讲至少半小时。今天应用部分非常重要，所以题目我在现在才跟你们讲。今天正道的题目叫战争与征战。好，我们先讲战争。我之所以用这两个词，是想跟你们区分开来。我这里所说的战争，是指人与人之间、民与民之间、国与国之间发生在罪人与罪人之间的战争。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讲道，基督徒能够从属灵的意义上明白什么是战争。并且更加重要的是，要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处于什么样的征战当中，到底什么是征战？啊，我今天是一个系统的跟你们把之前的我所谈到的啊，你们所听到我口里所讲的征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盼望你们从圣经的角度去明白什么是战争。罪人与罪人之间的战争具有三个特性。第一个叫必然性，换句话说，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战争应该是常态，和平应该是不正常的、非正常的常态。这跟普通人印象当中是完全不同。普通人以为和平应该是正常的常态。战争应该是突发的情况，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有人统计过吗？在人类从那个过去什么500年啊，什么东西之间，不是之前有专门的数据吗？在全世界完全没有战争的时期，大概一两个月都不到的，几十天都不到的。 战争才是常态，甚至于有一些历史学家说，战争才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那么从属灵意义上来说，为什么民与民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它具有必然性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人的罪行是一定会不可遏制的扩张。罪人的罪行之所以被约束，无非是一些健全的制度、一些什么道德的准则或者一些文化的因素。若不是这样，罪行是不可遏制的扩张的。但是罪人总有倾向要摆脱一切对自己的行为的束缚来犯罪，不然怎么叫做罪人？罪人不是因为犯罪才是罪人，而是因为他是罪人，他才一定会犯罪。所以罪行本身就是不可遏制的扩张的，他有那种犯罪的冲动。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一族与一族之间，还是一国与一国之间，它只是范围的不同，本质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罪行它总是不可遏制的要扩张的，只是时机还没到。你之所以还没有作恶，因为时机还没有到。你之所以会作恶，你不是因为你原来是个好人，现在学坏了，而是你本来就是个罪人，只是时机到了。我常常用那个以前在很多年以前讲到的时候，我常常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常常是用南京大屠杀做例子。但是我现在当然我现在知道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非跟你所理解的历史是完全扭曲的。但是我们不用把它当成是个真实的历史事实。就今天你是一支军队，你进到一个城市里面去，如果没有任何法律的制约，人性本性应该是怎么样的，当然就会暴露出来。所以，罪人的罪行是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是要突破一切的约束来扩张的。这是第一。第二，耶和华是公义的，这是外邦人无法意识到的。当外邦人去判断一场战争怎么会发生，一战怎么会发生，二战怎么会发生，他们考虑政治原因、经济原因，他们不会看到人性罪性的这个本身当中那种不可遏制的膨胀性。第二，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耶和华的公正。耶和华是公义的，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会借着战争对罪人进行咒诅。所以第二个特性就叫咒诅性。战争的本质，属灵本质是什么？战争的属灵本质就是公义的神。对罪人的罪行进行的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无差别的咒诅，只是他原来用大洪水来审判，现在用别人的刀、枪、炮来审判你一样的。所以，一场战争只有世人才会去分析这场战争啊，二战、一战到底是谁是胜利者，谁是输家。输家就要跪下，接受胜利者的开的条件。两个人打架都要判定一个谁输谁赢，两个国家打仗当然要判定谁输谁赢，结果要么割地，要么赔款。但是在基督徒看来，有没有胜利者？根本没有胜利者，因为在这个里边，交战的双方都是在耶和华公义的他的一个咒诅之下的，所以旧约才会不断的说瘟疫。刀剑、饥荒是耶和华的手段，什么的手段？审判的手段。但是第三，战争同样带着祝福，战争仍然有祝福的性质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战争是耶和华对他的百姓唤醒他的百姓所用的。非常激进的手段。换句话说，你早上起来，你爸爸喊你，你不起来；你妈妈喊你，还不起来。他们拿着高音喇叭到你耳朵边上来叫一下，你就应该要起来了。再不起来，辣椒水就要上了。所以战争是耶和华来唤醒他的百姓。对象是谁？是他的百姓，不是世人。世人会被唤醒吗？唤不醒的。世人是在这个咒诅当中的。是在这个审判当中的 所以，当你我为什么之前很会推荐八到十二岁的孩子要看很多的战争片，他们到了时间，特别男孩子，他们就需要看战争片。为什么？他们第一要接受的，你现在所看到的阳光明媚、蓝天白云、和平环境，今天有饭吃、有衣穿，你以为是常态吗？不是，这是非常态，这根本不是常态，暴力才是常态，战争才是常态，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要认识到这种战争的残酷性，在这种当中的痛苦，它造成的苦难，而这种残酷、痛苦、苦难，无非就是将来那个神对全地的审判的什么预言。所以基督徒对一个战争，第一，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其实重要的几点啊，基督徒要一定要明白，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因为这个人类的历史是罪人的历史。你只要诚实一点的人，你知道你自己的内心，就知道若没有任何的束缚，你的邪恶会怎样不受约束的彰显出来。一个人做行善，他可以有很大的能量，可以去影响别人。一个人可以帮助很多的人。我们常常看到在很多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那个，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外邦人，只要他真的想要帮助别人，他的力量还是可以焕发出来很大的。但是同样，罪人想要焕发出来邪恶的力量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当很多的东西被突破之后，罪行就会被扩张出来。所以我常常不是我之前在灵修常常不是跟你们讲吗，特别是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战争离我们不会超过20年，不会超过二十年。好，这是战争，但是今天我要重点要跟你们讲什么是真战。就是汪老师不断的跟你们讲征战征战征战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稍微系统一点，从头到尾。这个只要你读过一遍圣经啊，都不用多，只要你读过一遍圣经，并且你愿意客观的来判断圣经所说的启示，愿意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无谬无的启示，我说明我下面所讲的逻辑顺序是不可能有任何什么漏洞，我可以跟你们讲，不会有任何漏洞。所以我无论什么其他的基督徒说汪老师讲的道么极端啊，或者外邦人称我们叫原教旨主义者啊，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只是诚实的按照圣经来讲道。现在打开你的本子，把我待会儿所讲的内容，你把它一点一点记下来，回头把里面的逻辑顺序去捋清楚，然后你可以跟任何基督徒打开圣经，你问他这是不是圣经所说的。第一，好，今天应该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我比较系统的来跟你们讲什么是真战，我希望你们能够听明白。正好透过这一章民数记的31章，第一，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主语是谁？是神。对象是谁？是天地。神是谁创造的？不需要问，他是独一的创造主，他创造天地，时间、空间、万物都是被他所创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圣经所启示的。所以第一点，耶和华是创造主，万物都是被他所造的，万物都是在他的话语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是第一点，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就是圣经的启示。但你要相信圣经是无谬无误的启示。好，透过这个第一点，你可以100%的得出第二点的结论，既然耶和华是唯一的创造主，那么耶和华对他所创造的万有一定掌管100%的主权，这是第二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创造主，因为他仅仅因为创造主与万物是造与被造的关系，他就拥有100%的不打折扣的主权。所以圣经常常用窑匠来比喻，你造了一个东西，把它当成贵重的器皿，这是由你说了算。 你把它立马摔碎，这是也是由你说了算，主权，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好，那我问你，耶和华作为创造主，对万物被造物的这样一个主权，这样一个权柄，请问怎么体现？你不能说耶和华对万物是有主权的，我们只要每天早上说耶和华耶和华，你对万物对我是有主权的，你唱三遍，这个主权就体现了吗？权柄它要被什么体现出来？同意我的明白我意思吗？你们今天都是做父母的，你的孩子说啊，爸爸妈妈，我准备听你的话，爸爸妈妈听你的话，他一天唱100遍，但是没有任何一件行动上听你的话，这个听话是听话吗？当然不是。你的权柄被体现了吗？当然不是。那么这个权柄要怎么样才能被体现呢？啊，耶和华对万物的创造的主权要怎么样才能被体现呢？只有一种可能，记下来我下面讲的话。就是耶和华的旨意要在全地成就。
耶
什么
和
叫
华的
旨
旨
意？
意。
什么叫做旨意？就是英文就是他的 willing，他的愿望、他的计划、他的想法要在全地成就。为什么全地是他造的？耶和华的旨意要在全地成就，耶和华的荣耀要在全地彰显。接下来这句话，什么叫做他的荣耀啊？我就不用再解释，我解释很多很多遍了。荣耀不是耶和华属性之一，而是耶和华所有的属性完全的性质。耶和华的公义是完全的，耶和华的慈爱是完全的，耶和华的信实是完全的，耶和华的圣洁是完全的，这些完全就叫做荣耀。他的荣耀要在全地彰显，他的旨意要在全地成就，这才能表明耶和华对全地拥有权柄，他是全地的创造主，对不对？这不是很简单吗？怎么可能还出现第三种情况吗？只要有任何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任何一样被造物不认耶和华是他的主，不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去行，耶和华还是创造主吗？他还有绝对的权柄吗？请问，这是第三点，第四点，马上你会发现问题就来了。那么耶和华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权柄要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执行，来体现。那么谁来执行耶和华的旨意呢？谁来彰显耶和华的荣耀呢？明白意思吗？神是个灵，知道吗？它是无形无体的，万物是有形有体的万物。上帝的旨意怎么在这个世界上面全地被执行呢？上帝的荣耀怎么被彰显呢？所以才需要一个中间的环节。所以神才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才要从尘土造亚当，给亚当吹一口气，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亚当的身体、肉体是属于尘土的，但是他又能够与灵耶和华来什么相交？这不很简单吗？所以人是有神的形象的，人可以来贯彻上帝公义、良善、慈爱的旨意，是不是？所以神吩咐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治理什么全地。”但是治理一定要有一个起点。全地是一个空间概念，明白吗？你知道以前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发现圣经跟其他所有书都不一样呢？就是圣经前三章，就是光创世纪前三章，你里面一点逻辑漏洞都找不到。前三章差不多已经要有1万多字了，一点逻辑漏洞都找不到，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写的任何一类书可以做到这一点。无论你是什么文学书、哲学书、历史书，都做不到这一点，明白吗？因为你要去治理全地，全地是个空间概念。既然是个空间概念，你这个治理从全地的哪一个点开始，它必须是个空间概念，从哪里开始？伊甸园，明白吗？所以亚当要从伊甸园开始，从伊甸园开始去治理全地，这就是来彰显上帝对全地的权柄嘛，对不对？好，刚才讲的第几点了？第四点啊，第几点了？第四点，好，第五点， 但是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了。亚当因着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好，原来亚当被赋予的这样一个使命，是去按照神的旨意去治理全地的。原来亚当是在全地要帮助上帝去成就旨意的，但是亚当成为罪人，罪人就是阻挡神的旨意。原来亚当是要去彰显上帝的荣耀的，现在亚当却亏缺神的荣耀。所以万物世界都违背了耶和华的主权，用圣经的词就叫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圣经是怎么形容这个世界的吗？啊？我就一个词，两个字，叫做什么？叫做败坏。败坏是指什么意思呢？败坏这个词是指什么意思？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坏，这个词就是指在它不是仅仅是洁净不洁净的意思，这个词就是无用的，完全可以被扔掉的。你从衣柜里面发现有件衣服已经被老鼠咬得完全不能够穿了，就这个意思，叫败坏了。所以整个世界万物因着魔鬼，当然撒旦先堕落，亚当夏娃也堕落，所以万物在这个世界就败坏。什么叫做败坏？这个世界都背道而驰了，都违背了耶和华的旨意了，都不能去彰显耶和华的荣耀了。但是耶和华是创造主，这个身份没有改变；世界是被造的，这个身份没有改变。好，下面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圣经就开始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就开始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知道什么问题？我看看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听了2年的道能够答得出来。然后，圣经这时候从逻辑上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耶和华问亚当：“你在哪里？”很好，耶和华问亚当：“你在哪里？”什么意思？啊？耶和华问亚当：“你在哪里？”是什么意思？哦，是因为亚当你在哪里？亚当你不要再流离失所了，亚当你太痛苦了，你现在犯罪了，我来寻找你回来，我来拯救你，是这样意思吗？哦，你们原来在原生家庭被爸爸不爱，被妈妈离弃，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受够了苦了，来到教会寻求一些安慰，寻求一些情感的寄托，是吗？是这个意思吗？现在我跟你们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讲过，我以前至少没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但今天你必须要从这个方式来表达，你才能够明白。好，当这时候圣经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神问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是在问什么呢？是在问谁可以来为耶和华报仇？接下来。谁可以来为耶和华报仇？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吗？征战的起源，米甸这场战争的起源是什么？是复仇之战，懂不懂？创世纪3章15节，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之间的征战怎么来的？是人在犯罪之后，全地都堕落了，背逆了创造主的旨意之后，创造主要执行的。复仇之战，明白吗？摩西五经的核心是什么？以牙还牙。谁可以来为耶和华报仇呢？知道吗？然后才有创世纪3章15节，那个女人的后裔能够打破蛇的头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到底在哪里啊？这才是创世纪3章15节的背景，明白吗？然后。到12章下一点，我就不讲，我就忘了第几点了。下一点应该是第6点、第7点的下一点。然后耶和华12章呼召亚伯兰，亚伯兰这时候已经是75岁的老头。然后耶和华在大洪水之后，在闪寒雅夫当中拣选了闪，然后拣选了亚伯兰。75岁的时候呼召亚伯兰，亚伯兰这时候离开本族本地富家，无儿无女无产业，明白吗？亚伯兰无儿无女无产业。离开富家就意味着 失去、放弃原来在父家可以承受的所有产业，懂不懂啊？说无儿无女无产业，亚伯兰什么都没有了。他呼召这个75岁的老头，然后过来创世纪12章跟他讲句话：“我要让你成为大国。”等到，因为以后我会重新从创世纪开始灵修，我会重新再跟你们讲什么叫做“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就在这里。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要让你成为大国，所以给你后裔，给你地土，给你君王，让你要成为什么？大国，然后400年之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开始什么出埃及了？你们知道吗？出埃及记12章，当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是怎么称呼他们的？之前我跟你们讲民数记的时候，在讲到民数记的时候，不断的跟你们讲民数记，我开始讲第一章数点耶和华的精兵，数点完了之后，就有拿西尔人圣洁的条例，所以我给了你们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耶和华的精兵，一个叫做耶和华的圣名。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出埃及记12章，耶和华首先称呼他们的叫做耶和华的军队，他首先是耶和华的军队，这个次序不要搞错，明白吗？羔羊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是谁？是耶和华的军队。然后这一群耶和华的军队走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建立会幕。律法让他们知罪，按照律法在会幕门口献祭，成为圣洁。这个次序你们搞明白？明白意思吗？根本跟很多基督徒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今天受了洗之后呢，我下面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不断的查验我的内心有没有什么私情邪欲，今天做错什么事，明天要做好什么事，我怎么样对我的行为要我要诚实啊，不能做假账，然后呢，我要脾气温和，我要乐于助人，怎么样？我现在再把这个三个次序跟你们讲一遍，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首先是耶和华的军队。然后到了西乃山，才领受律法，才树立会幕，然后才献祭成为圣洁，然后才民数记数典进军迦南，然后再到民数记数典进军迦南。我们民数记的时候，他们还在西乃旷野逛了40年，被倒闭，然后进军迦南，因为我们马上后面就要到约书亚记了。然后进军迦南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们，进军迦南和下一点，以色列人进军迦南是谁和谁的战争？谁来和谁征战？谁和谁征战？听清楚啊！表面上是以色列12支派要征服迦南7族，表面上是以色列12支派要征服迦南7族，但是以色列12支派的首领是谁了？约书亚，约书亚听谁的吩咐了？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在约书亚面前，说：“我要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当时那个真正的约书亚。然后当他们去征服迦南七族的时候，迦南7族都是背后是什么？朱巴利。但是朱巴利是死的呀，知道吗？朱巴利是石头造的，木头造的，它没有任何的生命力的。朱巴利的背后是什么？邪恶之子。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的背后是什么？耶和华和他的王，他的儿子，他说高丽的君王。以迦南7族的背后是什么？是邪恶之子。然后去征服迦南地的，等一下，下面有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结合到。后面的民数记的后面的内容，你们如果不理解，你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根本不了解上帝的应许之地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是以色列人，他们被神带进迦南，然后神说啊，这块地呢，反正我已经答应了你的祖宗了亚伯拉罕了，所以现在呢，你们进来把这些人赶跑，赶跑之后你们就住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我把这片地土呢，方圆多少平方公里，赐给你们。做永远的产业啊，那个房产证上写你们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你这样来理解，完全错谬，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这样来理解，后面的旧约你根本看不懂。 他们进迦南是干嘛？我们常常用一个词叫得地为业。然后呢，我就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会把这个得地为业理解为是什么呢？以色列百姓在耶和华的帮助下，在耶和华的应许当中进到迦南，透过征战，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是不是很多人这么理解的？你们举举手。你这样来理解就是完全错错错谬，不是这个得地为业，不是这个意思，是神差遣。所以你如果是这样来理解，就跟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内容，整个世界的堕落完全搭不起来，然后和后面的内容也搭不起来了。是耶和华差遣他的军队进到迦南地，然后宣告一件事情。宣告什么事情？向迦南七族的人宣告：你们是耶和华的仇敌，这个地乃属耶和华。听懂没有？我再讲一遍，是以色列人被集结、被呼召、被拣选，从75岁这个老头子那里生出来，然后进到迦南地，然后要向迦南地宣告迦南原来盘踞在那里的迦南地的七族那些。迦南七族的耶和华的仇敌宣告说：“这个地乃属耶和华，不是到了那个地方把那些人赶跑，神给他们神力把那些地方赶跑。以色列人扛着约柜，我们的神比巴力都大，所以打一场宗教战争，因着我借着我背后神的力量，然后我为自己得了更大的土地，把你们都赶跑了，我可以得到土地了，不是这个意思。”这如果是这样，就不叫圣战，这就叫宗教战争。而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奉神的差遣到迦南地去宣告迦南地的主权属于耶和华，所以才能读得懂。等到后面以色列人犯罪之后，等到以色列人犯罪之后。等到后面以色列人犯罪之后，他们为什么要被神从这个地方赶出去？明白吗？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耶和华的，就如同亚当犯罪的时候，他要被从伊甸园赶出去一样的，知道吗？好，现在你们看到圣经的奇妙了吗？神让亚当治理全地，从哪里开始？伊甸园开始。神让以色列百姓从哪里宣告这个地属于耶和华？这个地当然包括全地，从哪里开始？迦南地开始。好，然后到新约，然后到新约，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宣告说什么？他宣告说什么？你们的福音来了啊！你们受苦受难的日子结束了。啊，你们老公不爱、父母不爱的日子都结束了，我来爱你们。啊，你们脆弱的心灵由我来安慰，是吧？你们在世上贫穷的日子也过得结束了，我赐给你们富足，是吧？你们的疾病我都来医治，我赐给你们健康。耶稣就是讲这些话吗？耶稣就是讲天国进了，明白吗？君王降临，知道吗？死里复活，执掌王权。从哪里开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迦南地的中心。明白吗？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失败了，神照样差遣他的儿子重新从迦南地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在这个地方掌管王权，建立他的国度，然后开始征战。然后才会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才会说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对吗？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这个你们是谁？是我的使者。使者就意味着我把这样一个 message 给你们。你们是谁？是我的圣民。圣民就意味着我的宝血已经洗净你们。你们是谁？是我的军队。军队意味着什么？是我统治带领你们去。讲这个三点来得及记吗？明白意思吗？你们是谁？是使者，使者是代表带着一个 message。你们是谁？是圣民，圣民是代表身上是披戴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 你们是谁？是军队，军队代表着你是有元帅的，有王的。好，这场征战从耶稣基督来开始，跟约书亚所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的征战的区别是什么？不再用刀剑，不需要再用刀剑，而是借着什么？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讲过，为什么不再需要刀剑，而是借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了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所以你就要理解什么是福音，明白吗？所以我反反复复跟你们讲，你们所信的福音，你们之前所信的福音，你们所好像很热心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不是福音？我在之前福音是什么的时候，我引用罗马书第一章1到3节，我跟你们讲过典故。保罗那时候所讲的东西，在当时的文化处境当中是指什么？谁在当时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是谁？罗马的皇帝凯撒，他也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宣讲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天国近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王。天国近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王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王？他死里复活做王。所以，当这个 message 被传输出去的时候，你们知道吗？这个 message 被传输出去的时候，为什么我现在不需要刀剑了呢？因为这个福音就像一把刀，现在架在每一个人的脖子上了。就是当这个福音传讲出去，天国近了，神的儿子如今已经做王了。这个福音传讲出去，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悔改，信靠这位王，顺服他的儿子，就得生；要么抵挡、逼迫、拒绝，刀就落下来灭亡。这时候你还需要刀剑吗？为什么呢？因为你悔改、信靠他、顺服他，就一定。得生，而你抵挡他、逼迫他、拒绝他，就一定灭亡。这个必定，这个中间的必定，这个环节一定得生，一定灭亡。这个必定，为什么已经成就了？因为我主我王死里复活了，明白吗？因为这件事情他已经死里复活了，所以就意味着现在只有两条路选择，他已经做王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你们要么悔改归向他，要么抵挡他，只有两种选择，你们明白吗？好，这就是用来解释大卫对战歌利亚的属灵含义。就很多基督徒从小读什么大卫打歌利亚，一天到晚在那里操练勇敢的品格，根本不知道大卫跟歌利亚的对仗就是这场征战，女人和后裔和男人的。和蛇的后裔的这种征战的一种中间的一个缩影。同样，现在的这场征战，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差遣他的百姓们去，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你听到福音了没有？你们到底听懂福音没有？你听到呼召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听到呼召没有？如果说听到福音，我愿意信靠福音，你就要蒙召入伍。当你蒙召入伍的时候，你就要听到这样一个出战集结的号角。这场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耶稣最后的那场征战，就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开始，直到他再来。明白吗？这就是我在出埃及记一开头的时候就跟你们讲圣经整个的结构。就是神、教会、世界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的一个结构是整本圣经所体现的结构，知道吗？我刚才从创世纪跟你们已经讲到后面了，从创世纪跟你们讲到后面，我刚才讲的至少有10点，你们把我刚才讲的10点中间的逻辑关系1到2、2到3、3到4，中间是不会有一点漏洞的，因为这是圣经神的话语。你们要借着这样的一条线索去问你自己：我到底听懂福音没有？我信靠这个福音没有？我听到这个呼召没有？我回应这个呼召没有？待会我们要领圣餐，好。 现在我连着圣餐的经文一起讲，因为它是在一起的。当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出饼来，他说什么？他说的是什么话呢？你们讲了那么多遍，领了那么多次的圣餐，听懂他讲的话没有啊？他讲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两天在门训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很多，就是你们知道。弟兄姊妹到我面前来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汪老师，我们该当怎样行？我直接跟他们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问这样的话。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已经听到了福音，听到了呼召，听到了出战的号角，还会问我该当怎么行的吗？那请问呢？命令早就已经听明白了，还说我该当怎么行的吗？我具体应该怎么做？需要问的吗？耶稣基督说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主做了什么事？请问你们，主做了什么事？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基督是不是先爱了我们？啊？基督是不是先将他自己舍了给我们？所以我就直接回答这些弟兄姊妹的话。我说你之所以会问这样的话，因为你根本没有委身给基督。你怎还没听明白吗？耶稣基督已经跟你讲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为你舍的，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然后你还跑过来整天在教会里面，我打开圣经说，我该怎么行？我该怎么行？讲得很清楚吗？献上自己为活祭啊，将你一切的资源、一切的生命投入到为他而活的过程当中啊。然后你还说我该怎么爱他？我该怎么顺服他？所以什么叫做委身给到基督？什么叫做为主而活？这根本不需要问。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断的在他内心当中，他只要不断的祷告主说：“主，求主洁净我一切的心思意念，我所摆上的一切，你要洁净。”就像刚才打仗一样，你要洁净。这是第一，第二，你要赐给我勇气，不要被各样的谎言迷惑，以至于我在你面前有所保留。你将身体赐给我，但是我却在你面前有所保留。保留的方式有两种，第一，觉得我不足。耶稣基督已经将身体赐给你了，你觉得我还不够。第二种，你将身体赐给我，我只愿意把个手给你。明白意思吗？基督徒，他到底怎么叫做与基督联合？什么叫做福音的本质？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福音的本质就是国度性的福音？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吗？谁来为耶和华复仇？谁来为耶和华报仇啊？那个第二个亚当，真正的约书亚要带领他的全军。到全地去宣告，这个地属于耶和华，属于耶稣基督，彰显他的王权，传讲彰什么彰显他的王权呢？插旗吗？买地吗？不是，是传讲福音，然后让听到福音的人，你要告诉给他听，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投靠悔改，投靠耶稣基督。要么继续选择拒绝他背离他，但是他已经死里复活，除他以外没有生命，这不就是圣经所讲的吗？好，外邦人说你是原教旨主义者啊，外邦人说没有那么绝对的事情，这有什么关系？他们本来就是瞎眼，他们听得到这种呼召吗？他们听得懂这样的福音吗？听不懂的。然后呢？和圣经吗？回到圣经当中去。为什么这样的道你们很难去领受呢？因为你不想将你的身体为主舍，你天天吃他的饼，喝他的血，但却不想将你的生命为他舍。那么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呢？不为他失丧生命的，就得不到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这个历史的脚步从来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上帝的国度不在你手中扩张，就在别人手中扩张，全地都是要收回来归给耶和华。等到那一天，新天新地就会降临，他的荣耀就会充满全地。这个星期，下个星期二，我要来跟你们讲非常重要的一章。本来我这章想要连着讲的，但内容太多，就是32章，讲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他们到底犯的是什么问题？然后你们会发现这件事情跟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应用基本上是完全匹配的。我愿你们能够苏醒过来啊！就是下个星期二我会专门讲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我相信你们之前肯定没有真正搞明白这2个半支派到底犯罪了吗？犯的是什么罪？在旧约这样的罪是什么情况？这样的罪在新约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会讲，我会把32章的2个半支派的情况跟约书亚记他们后来打完仗回去之后政坛的。铸造一个政坛的那个事情，把它结合在一起，希望你们能够苏醒过来，因为你们的主已经为你舍命。好，我们要领圣餐。